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过犹不及这本书第十二章，界限与你自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学到界限是合乎教导的，也开始对别人设立界限。以前担负了太多的责任，现在只担负自己应负的那一部分。可是我们应该怎样对自己设限呢？就像卡通画家沃尔特·凯利所画的那位有名的沼泽人物说的，我们见到敌人了，那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一章，我们不再检视别人如何控制或操纵我们，而要开始探讨我们对控制自己身体的责任。我们不再检视那些外在的与别人的界限冲突，而要看看我们自己内在的界限冲突。首先，我们将谈到我们失去控制的灵魂。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吃、金钱、时间、任务的完成、口舌、性欲以及酒精与药物滥用。首先，我们来谈谈吃。饮食过度之所以让人特别痛苦，是其后果超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超重的人常常为自己的困境羞愧自恨，就像行为失去控制的人，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的羞惭，而规避与别人建立关系，又再次投入食物的怀抱。慢性及放纵的饮食过度者都有内在自我界限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食物是一条虚假的界限。他们或许想利用增加体重来减少自己的吸引力，以逃避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他们想利用大吃大喝而得到一种虚假的亲近关系。大吃大喝的人从食物所得到的所谓安慰，或许比那虚有界限的真实人际关系来得不那么恐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金钱。人们在处理金钱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不加思索的乱花钱。第二，不懂得预算。第三，透支的生活。第四，信用的问题。第五，长期习惯性跟朋友借贷。第六，没有效果的储蓄计划。第七，加班赚钱来支付账单。第八，太慷慨的捐助别人。事实上，问题不在金钱本身，而是我们那贪财的心是万恶之根。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财物。我们失去控制的灵魂，第三是指时间。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法好好控制时间，他们老在赶搭最后一班车，赶截止日期，即使他们想改变现状，发现日子每一天仍然过得太快了，转眼从指尖溜走，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工作，早一点对他们似乎不存在，他们没有那种经验。不知道控制自己时间的人，不管他们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使人感到不方便。他们的问题常常源于以下一个或更多的原因。第一，自以为无所不能。这些人对自己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工作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与过高的期待。没问题，我一定办得到的，这是他们的座右铭。第二，对别人的感觉太有责任感。比如他们以为自己太早离开派对会让主人有被遗弃的感觉。第三，缺乏实际的筹谋。他们只懂得活在现在，忽略应该为交通状况、停车或穿着打扮预留时间。第四，把一切都合理化。他们对别人因为他们迟到而必须忍受的麻烦、不方便都轻描淡写。他们会这样想，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了解的。那些不懂得在时间上设立界限的人，不只使别人受挫，也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他所过的日子并没有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反而是欲望无法实现。事情只能做到一半，发现自己明天一开始工作时就已经落后一大截了。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任务的完成。与时间界限问题最相关的问题就是任务的完成，也就是把工作好好做完。很多无法收尾、有始无终的人，问题往往出在下列几个方面之一。第一，抗拒组织化。这种人认为训练他事先做计划对他是一种贬低。第二，恐惧成功。他们太介意别人，以为自己的成功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或批评，于是宁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愿因此失去好伙伴。第三，不想逐步完成。他们不喜欢开工以后那些琐碎的细枝末节，只对出主意感到兴奋，然后就想把执行的职责移交给别人。第四，分心。他们无法专心在一个工作上直到完工，他们缺乏专注力训练。第五，无法延后满足感。他们无法先经历工作过程中的艰苦，再去品尝任务完成后的满足。他们想要直接享受完工的快乐，就像小孩子还没吃完均衡的晚餐就想先吃甜点。第六，无法跟其他的压力说不。他们无法跟其他人或其他工作说不，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把任何工作好好完成。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口舌。对很多人来说，在自己的话上兜个网或设立界限，讲重点很不容易。我们的语言将深深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舌头可以祝福，也可以诅咒。当我们用它来沟通、认同、鼓励、对峙、劝告，舌头是祝福，但舌头也可以成为咒诅。如果我们用来做以下这些事情，为避免亲密关系而说个不停，以霸占话题来控制人，说闲话，讲些讽刺人的话，间接地显示敌意，威胁人，直接地表示敌意，谄媚而不是真诚的赞美，引诱。许多难以在语言上设立界限的人并不晓得他们自己的问题，因此当朋友跟他们说，有时我觉得你完全误解我的意思了，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我们要小心说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限制这个词意思是可以自由地遏制人或事，当事人对事物有约束或控制的能力，这是一个充满界限的字眼。也就是说，对于出口之言，我们应该有能力设立界限才是。当我们不能控制或限制自己说出来的话的时候，就让话语控制我们了，不是我们在控制自己。我们却仍然得为这些话负责， 因为我们不是像傀儡，以别人的赋予来替他们说话。话语是我们心的产物。如果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就是，我不要你知道我心中对你的想法。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话负责。性欲，性的问题，尤其对男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一般在性爱上无法自制的人，都是很孤立与羞愧的。缺乏界限的性欲，就像大部分内在的界限冲突一样，会成为一个暴君，只会永无止境的要求，永远都不能满足。酒精与药物滥用，酗酒与药物滥用或许是内心界限问题最显而易见的范例，使上瘾的人走入毁灭之途。离婚、失业、经济危机、病痛、死亡，都是在这方面未能设立界限所产生的恶果。而可悲的是，越来越多更年轻的孩子在尝试嗑药。一般有毅力与有界限的成年人要嗑药上瘾比较难，可是对界限比较脆弱与尚在发展阶段的小孩，后果往往都是一辈子的身心败坏受创。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12章《界限与你自己》。刚才我们谈到我们失去控制的灵魂，其中包括有吃、金钱、时间、任务的完成、口舌、性欲以及酒精与药物滥用。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继续谈到为什么我的不不奏效。
世界如此辽阔，用我有限的生命努力追求，走在人群中感受孤单冷漠，看尽闪烁的霓虹，潮起又潮落，从认识你，主爱在我心中，不再追寻这世界的虚空。主啊，感谢你，释迦宝血拯救，一生渴慕勇敢向前走。 一生渴慕勇敢向前走。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十二章《界限与你自己》。刚才我们就七方面谈到我们失去控制的灵魂，其中包括吃、金钱、时间、任务的完成、口舌、性欲以及酒精与药物滥用。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为什么我的不不奏效。通过刚才我们所谈到会失控的几方面，你可能会有失败感与挫折感，你或多或少都可以认同那些问题。对于内心没有成熟的界限而引起的失望，也绝对不会陌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无法跟自己说不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是自己最坏的敌人，外来的问题比内在的问题总是容易处理些。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别人设限转移到对自己设限的时候，我们把责任也一并转到自己身上了。当你和一个爱批评人、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设下界限，免受这种人无休止的批评。你可以改变话题、房间、住所，甚至所处的大陆，你可以离开对方。可是，如果那位吹毛求疵的人就住在你脑海中呢？如果你就是那个问题人物呢？要是你遇见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呢？为什么我们无法跟自己说不呢？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总是在自己最需要人际关系的时候撤退出来。当我们遇到问题，就本能地从人际关系中撤退下来，而那偏偏是我们最需要别人的时刻。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当我们遇到麻烦，我们不向外伸出求援的手，反而封闭自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界限上的问题，不管是食物、药物、性爱、时间、工作、口舌、金钱，都无法在真空中解决，否则我们早就解决了。越是孤立自己，我们的挣扎只会越来越艰难。就像不去治疗癌症，很短时间内我们就会有生命危险。越是自我封闭的人，自我界限问题将会越严重。我们无法跟自己说不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意志力来解决界限问题。很多人都相信这样的哲学，那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来解决界限问题，这真的是无可救药。有时他们想用自己的意志力来解决界限上的问题，这大概也是行为失控的人最常使用的解决方式了。使用意志力的方式很简单，不管有问题的行为出在哪里，只要不去做，不就解决了吗？换句话说，只要说不，或是用些命令句、祈使句的说法，选择停止，下决心说不，发誓永不重犯，都是这种方式。问题是，这种方式使人将自己的意志力偶像化，而那是不行的。只有与人的关系能加强意志力，我们无法靠自己去做任何承诺。如果我们只依靠意志力，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今夜心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亲子 婚恋、女性等类书籍。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分享，学习成长。
感谢大家继续停留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谈谈跟你自己建立界限。要学习在自我设限上成熟并不容易，学习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挫折，但是我们能够成熟与自制。对失去控制的行为开始发展界限的方法之一是应用我们在之前所谈到的界限清单，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第一，我们要查看一下症状是什么，你因为不能对自己说不所产生的恶果是什么。你可能会感到沮丧、焦虑、惊惶、恐惧、愤怒，在人际关系上挣扎、孤立，工作上有问题，或受心理影响而生病。这些症状都和自己不能在言行上设限有关，利用它们做指南，找出你有哪些界限问题。第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找出你界限问题的症结，可以帮助你了解你是怎样使情形恶化的，你是如何犯错的，你有哪些界限发展上的伤害，别人如何得罪你的，有哪些重要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你问题的促成因素呢？一些自我设限的冲突可能的根源包括缺乏训练。有些人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接受限制，或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或把他们的满足感延后。奖励败坏，来自父亲或母亲有酗酒问题家庭的小孩，也许认为那些失去控制的行为反而会让他们的关系更为紧密。当家庭中有人喝醉酒了，大家反而更亲近。扭曲需要，有些界限问题是合理的，是我们的需要，但改了包装。比如贪爱色情书刊的人，把我们对性爱美好的渴望全扭曲了，觉得他必须把那些欲望全发泄出来才是真的享受。害怕与人有亲密的关系，感情上的饥渴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都非常需要爱，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得到爱，我们一生都会感到饥渴。过度受到律法的管辖，很多人在服从与尊重律法的环境中长大，不被允许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当他们试着要为自己做决定，就会有罪恶感。掩饰情感上的伤害，那些孩童时期在情感上被伤害、被疏忽、被虐待的人，往往借着饮食失控、酗酒、疯狂工作，来掩饰内心受到的戕害与创伤。第三，界限上的冲突是什么？把自己与饮食、金钱、时间、工作等等有关的特别自我设限问题全仔细审查一下。这七方面或许不完全，但涵盖了许多常见的问题。要有洞察力，了解自己生命中有哪些方面失控了。第四，谁必须掌控主权呢？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忍痛为自己失控的行为负责任。我们的行为形式或许可以直接追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受过忽视、虐待或创伤，换句话说，我们的界限问题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但还是我们的责任。第五点，你需要什么？除非你积极地跟别人建立安全的、可信任的、真诚的关系，否则你绝对无法有效地解决界限上的冲突。当你缺乏心灵上与情感上的资源，你将无法获得智慧与能力，以洞察自己与控制自己。对那些什么都喜欢自己来的人， 要他们跟别人建立关系，往往会使他们有挫折感。就像他们会买工具书或手册教自己弹钢琴、改水电、打高尔夫球一样，他们最喜欢手上有本手册，教自己如何解决那些失控的行为。他们希望能很快解决这些设立界限的问题。什么都想自己来的人，常常会退一步，用自己的思考力与意志力来解决问题，以为这样比较快速，比较安全。他们常常会说，跟别人建立感情并不是我所需要的，我的问题在于行为的失控，我只需要对症治疗就好了。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他们那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正走向另一条奢侈的想快速解决问题的死巷子。治标不治本，单单将问题对症治疗，一般而言只会导致更多的症状而已。即使我们的生活似乎井然有序，孤立自己也必使心灵脆弱，易受伤害。只有我们的心里充满别人的爱，我们才能抗拒恶所施展的诡计。与人建立关系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一种奢求，而是我们心灵上与情感上一种生死攸关的问题。第六点，我要怎样开始呢？一旦找出你的界限问题，而且承认它，你就可以开始设法解决了。你可以用以下的方法练习对自己设限。首先，说出你真正的需要。第二步，允许自己失败。我们要能接受失败，不要逃避。我们要倾听别人出于同理心的响应。接下来，把后果当作教师，让爱你与支持你的人围绕着你。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明天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分享《过犹不及》这本书的内容了。明天我们将谈到对界限的抗拒，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你晚安，再会。
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阑静问有谁共鸣。